好，大家好，那么这期节目老金给大家来说车，咱们说一说是理想的 L9。 最近理想的品牌特别的火， L9 这款车呢也已经有人提车了，那这个车型怎么样，咱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吧。还有的话就是最不懂车的车评人还是那个老金啊。首先来说这个车的造型，理想的 L9 呢算是又一个比原来的 One 更大的一个大型的 SUV 了。那这个车呢在车头的造型啊，我第一眼看起来就觉得挺有自己的特色，有的时候也觉得挺奇怪的。奇怪在哪里呢，就是它中间的这个灯，很多人呢就是看第一眼的时候看不出来这个车灯在哪。它的车灯呢是一个大的环形的大灯，那这个灯呢它是 LED 的一个大灯带，就在你的机器盖子的下方，非常有意思啊，一条大环形的连在一起的灯带。那少了什么呢，我们和传统的汽车少的就是大型的进气格栅。那很多车呢车标比如说奔驰大的进气格栅都在车的正中间，但是这个理想的车呢它就是正中间是一个塑料都给封死了，看着呢刚开始第一次会有一点的别扭的感觉啊，因为看传统车型已经看习惯了。那车的大灯呢是在车的两边啊，就有一点像最早开创的就是极光，吉普的极光在车的两边是真正的车的大灯，这个高度的位置呢和传统的车的高度还是一样的。那它的进气格栅呢是放在了底部的位置，这个底部呢开口还是也比较大的。那这个车型呢其实延续了就是当年的吉普自由光的感觉吧，属于是比较现代啊，也是比较极致的这种的造型。那这个车型也很有意思啊，它这个大灯带呢识别度让它变得非常的高。那侧面来看呢这车身就显得很大了，它毕竟是一个大型的 SUV， 能看到车的轴距比较的长，而且你看到后边啊，从第三排那个位置你会看到，哎呀给留了那么大的一个空间，车身的线条呢就比较的平直了。车的门把手呢属于是那种内嵌式的啊，一摁就电动车特斯拉当年出来的全都吸进去了，一摁就出来了哈，属于电动伸缩的。那这个车型呢我们看比较的修长，而且车头的位置很有意思，就是显着吧这个车头有一点像那种跨界车或者跑车，就是它的车头很平，完事呢往前凸，当年有一种酷熊的感觉，长城的有点那个小小帽子的样子啊，挺有意思的。那这个车呢其实你看 C 柱的位置啊，我就觉得特别的宽大，那这就是后排的空间或者是后备箱的空间看起来很大，但侧面其实看起来和他们家之前的 One 还是挺像的。那这个车要是实际看起来肯定比你想象中的大。那车尾呢其实也是很简洁的设计，它和车头很像，环形的大灯，所有的灯几乎都是在车身的后玻璃下边的一条环形的，什么刹车灯啊转向灯啊这些的啊，倒车灯啊都在那儿。这种的集成呢就是让你的车尾看起来简洁的属于是过渡了啊。别的车型其实后边的车灯有竖着放的有横着放的都有，面积都很大，但是理想这个就很小。所以你要是晚上呢你跟着一台理想 L9 的后边，你会看这个车其实辨识度太高了，而且呢一条灯带其实刹车 LED 灯肯定是非常的亮的。那可玩性呢就是像灯场的那种感觉，你就是造出来各种的 LED 的比如说动画啊，车灯的灯效这个会多一些啊。所以它的车身的外观呢主要就是我觉得辨识度，但是呢很简洁啊，这是它的设计，其实没啥可说的。那里边的底盘呢人家也是非常的好啊，里边是带什么升降的那个底盘，应该是空气悬挂的。然后里边的发动机舱我们看到就发动机能见到了，和传统的燃油车很像，毕竟它还是主打叫增程式的车。那增程式的车这次带来的是四缸的发动机，一会儿我们就直接对比它的理想 ONE。 那这个发动机舱啊看起来比较的满，里边的东西也是比较的多的哈。然后也能看到这个车其实在车身上咱们说挡风玻璃上边它还有一个凸出来的摄像头，这个主要就是给辅助驾驶来使用的。我们说 L2 级它应该是 L3 级的了，这个有一点像什么出租车的车灯 挺大的，往那一放，这个是雷达。那这个出租车灯呢，以后啊都整一个这样的，挺好看的。所以从这儿能看出来，它的升级的点还是比较的多的。那其实车的外观很简洁，我们看一下车里边的内饰。这个车一进来内饰啊，首先我第一感觉就喇叭多。怎么说喇叭多呢？在车顶的位置也有喇叭，比如说 A 柱，我们传统的是在 A 柱的下方有一个喇叭，它这里呢在 A 柱上方，我们的遮阳板左部上方有喇叭，你这种呢就比较的少见。而车门处呢，这肯定是有喇叭， A 柱的部分呢它给移到了开门的三角窗的这个位置，然后车的扶手左边主驾驶左边的扶手前面也有喇叭，然后车门上喇叭，车门上就整了三个喇叭。所以一看到第一眼我看出来这车喇叭很多。那传统的媒体呢对这车的介绍就是没有传统的仪表板，但是呢我在你的方向盘上加了一个小的 LED 的显示屏，这个显示屏呢非常像咱们手机的屏幕，现在你也可以给它看成就灵动岛，其实它也可以起这个名，和 iPhone 的很像。然后这上面呢就显示一些基本的信息，比如说你的档位呀、时速这些东西呢是用这个抬头显示给它放在那儿了。然后这里边的电量呢让我看出来的都像那个手机啊，有一点类似啊。它这个方向盘就比较的简洁，这又是一点啊，和别人家与众不同的点，就是一个话题性。当时很多自媒体在点评这个车的时候啊，第一个就介绍这方向盘了。那么方向盘呢，它是传统的，算是三辐式的方向盘，而且特别的平直，而且中间我们说喇叭的位置它还是皮的啊，就这一点也是和别人不一样，一个大一点的标。那就看起来方向盘啊有点时尚，有点奇怪啊这种。然后副驾驶呢，这次比理想 ONE 增加的就是大连屏了。理想 ONE 当年呢的连屏啊，它是放在了仪表板里边，一个大连屏，其实这就开创了算是一个设计的先河吧。后来的吉普的大的叫瓦格纳也是这种设计啊，这次他又做了不一样的设计，把屏幕增大啊，变成两块大屏了。这个屏一会儿看详细参数，但是尺寸啊，在预估可能每一个15或者17寸，两个连在一起，副驾驶看片儿啊干嘛的会更加的舒适。而且主驾驶呢，其实在操纵车辆的时候啊，里边的东西也非常的多，所以能看出它在理念方面和别人与众不同。那么出风口呢就比较的传统啊，属于是左侧左右两侧吹玻璃的位置，这出风口呢是竖着的，有一点林肯的感觉。然后中间的位置呢它就是横着的啊，方形的这种出风口，看起来就是比较的传统那样的。然后全车的内饰呢，你可以配棕色内饰。其实这个车你说豪华感吧还不是那么特别的具有特色，但是呢功能性挺有意思。比如说你中央扶手的位置，传统的挡把是已经没有了，因为它用的是怀挡啊，就是在你右边雨刷器的位置它是直接拧动的这种的档位。那么中间空出来的位置放什么呢？就是放杯架。它这个中央扶手的位置前面两个杯架，后边放两个杯架，就是中央扶手的位置放了四个杯架，这个后边两个杯架你说是给谁用的？按理说后排的是不需要的，但是呢它的第二排它是分离式的，就只有两个人，它是六座车，所以呢它把这个第二排杯架设计在前排中央扶手的位置，这一点就有新意，和别人家都不同。而且中间呢还是镂空式的，底下可以放一些东西，上边呢两个手机无线充电，那这现在很多的标配了。再来看上边，上边的话它就是分体式的一个大天窗，前排有自己的天窗，后排有自己的天窗。为什么分体呢？因为它把第二排上边给你做了一个 LED 的电视啊，这就是车载电视能够降下来的，而且有两个喇叭，这个就是为了后排比如说带孩子呀或者其他的一些娱乐啊，为了这个作用的。那再有呢，它的头枕和别人与众不同啊，在第一排第二排这个座椅方面啊，它的头枕是非常软的，加了一个加挂的，而且呢能看到应该是有喇叭啊，就是给你往这儿 听歌啥的，这个头部的感觉会非常的好。而且呢，在副驾驶其实你可以坐老板座，就是副驾驶的左侧有后排控制的按钮，你可以把座椅前移啊，或者是侧移啊，就这些小的地方啊，能看出来他的心思花的还是挺多的。那么再看呢，就是车门的部分，车门的部分呢就比较的简洁了，上面的按键呢，这些的做工，我实体车去看过理想 ONE 的，其实摁起来都是挺好的。储物空间呢也算是够，而且有一点 SUV 的那种感觉，就比较的平直，比较的硬朗。前排的话其实还是挺简洁的，一进去啊，我觉得既视感的话并没有当年理想 ONE 那种惊艳了，就是因为理想 ONE 呢，你一坐进去，哎呀，这大连屏很吸引人，但是这一款呢，现在用连屏的人非常的多了，小的这种其实方向盘的屏幕也好，很多有解决方案啊，所以我并不觉得它多么的惊艳。再看第二排啊，到了第二排的空间的话呢，很多人都介绍上面的娱乐系统，其实单说这个椅子呢，你基本上就是正移啊，前后移，左右移动，这肯定会有的。那再是第二排座椅呢，腿托这些东西它可能不像 MPV 整的那么多，但是它是六个座椅的，第二排肯定非常的舒适，有自己的单独的扶手，而且空间也是足够的，所以这个车呢可能第二排坐的更舒服。但是反观到这儿啊，我就觉得第一排这个理论就好玩了。第一排其实它在司机的位置已经是非常的简洁了，所以你说这个车你坐第一排好还是坐第二排好呢？它在娱乐系统上，在音响上给第一排就是前面两个人配置的非常的高，但是到了第二排呢，它其实头部的位置、车门的位置、顶部没有了，就是喇叭的数在第二排并没有那么多，还是第一排的最多，所以这个车主要的还是给车主在第一排来乘坐或者驾驶的哈。那第二排娱乐系统呢，在你的头枕的位置有音响。那第三排呢，我觉得这是和别人不一样的啊，挺好的，就是在 MPV 有的不具有的，它在第三排给的，比如说杯架，这个挺好，而且两边呢都有 Type-C 的充电，你可以直接就给你的手机，坐在后排的人也不是太无聊，而且还有两个按键，这两个按键应该是推动前排第二排的椅子的，应该也是电动调节的，或者是这个翻折呢可能是那个第三排的算是后备箱，把你这个车座椅给折叠了，你可以来控制，所以这个方面啊，它的就处理啊做的还是挺好的。其实再往后呢就是后备箱的空间了，如果你把第三排给它放倒的话，我估计这个后备箱的空间一定是比较的大的啊。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看详细的参数。那这个车型啊，我们直接因为他家就两款车型，一个是理想 ONE， 一个是理想的 L9。 最近这理想 ONE 已经刷屏了，先是 L9 说呢我是吊打500万以内的豪车，但是现在提车以后证实最近小笑话比较的多，比如说有什么劳斯莱斯车主去看了，说你这个车为什么两个接缝这装饰内饰条对不齐呢，然后这不好意思，我这个车价位在这儿呢，他说那你不吊打500万以内的车吗？所以很多人真的是跟他较真了啊！这实际咱说吊打500万就参数上啊，但真正豪华性是做不到的啊，毕竟价位在这儿呢，还是要比较清醒的去观看。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理想 ONE， 理想 ONE 最近降价嘛，说是马上停产了，理想 ONE 换成了理想 L8， 和 L9 的外形也是非常的像的，所以他俩呢最近话题性造成的这个品牌，它的后劲儿不一定那么足了，但是能看到卖出来的车还是 L9 现在又特别好卖了，越贵越好卖，这件事很有意思啊。经济下行反而越贵的车卖的量还不小，这一点值得深思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因为老金是买不起啊，咱就是只能去观看啊，看一看看一看这个车的详细的参数。首先啊， L9 的车长是5米21啊，这个车长接近5米22了，比较长，挺长的了，赶上小货车了，或者这长度已经相当于说皮卡的长度了，挺长。那理想 ONE 呢是5030，就5米呗。然后车的宽度其实它俩差不多，这个呢由于是 L9 是大型的 SUV， 它达到了1.998米，也就接近于两米了，就是两米。然后理想 ONE 呢1.96米，那差的并不多，车高它俩呢稍微差不多， L9 是1.8米，那还有一个轴距啊， L9 是3.1米啊，这个轴距妥妥的皮卡呀，长城炮的感觉是吧。理想的 ONE 呢是2.93米，其实 ONE 本身的轴距已经很大了。那最小离地间隙 L9 有点减小，176毫米，17.6厘米，理想 ONE 呢是180毫米，18厘米啊，这个有差距。然后车的重量都很重啊，比如说 L9 是2.52吨，理想 ONE 是2.3吨，那毕竟又是电池又是发动机的，这些东西加起来，你本身你油耗也好或者你电耗也好就比较高。那最近从懂车帝他们的什么实测来说，理想 ONE 它的油耗也是总体来说啊，比别的混动车型会高一些，那这就车重的问题了。但是发动机做升级了，发动机由原来的三缸的发动机 1.2 的现在变成了 1.5 涡轮增压四缸发动机啊，这毕竟你价位上去了是吧，给你配一个 1.5 的这个好一些，而且你新能源你什么购置税啊车船税这个给你免，你现在 1.5 发动机你车船税得420一年了，这个还是省一些钱，但是估计啊花40多万买这车型的应该不在乎这个是吧。啊，还有呢它配一个叫配气机构啊，这不是咱不说了啊，它是增程式的加95号的汽油，得吃细粮啊，全铝的发动机。那么它的电机呢马力也不同了，这个电机呢在理想 ONE 上功率是245千瓦，到了 L9 呢330千瓦，那它的力气啊什么马力啊也增加，都是100多匹啊，这个力量就比较的高了。双电机前后的配置啊，这个也是你要拿它越野咱不说了吧，就推动的能力或者将来啊拿它拖拽一个房车啊，这个拖拽能力都是比较的高的。那带的电池呢，理想 ONE 是40度的电池，理想 L9 呢 44.5 度，那么续航方面呢是不是会有一些差别啊，那中间就差了4度电池，带的电池并不是特别的多啊，一会儿看续航。那么充电呢，它是充电看起来是 L9 叫半个小时快充，慢充6.5个小时，这挺多的挺快的。然后理想 ONE 呢是半个小时快充6个小时慢充，那这个也是差不太多啊。然后标配一个7000瓦的充电桩，这个7000瓦应该就算是慢充了，并不是快充啊。然后它的车呢叫双电机，电动四驱和理想 ONE 是一样的，但是理想 L9 前面的悬挂变成了叫双叉臂独立悬挂，后边的话呢都是多连杆独立悬挂承载式的。那轮胎呢也有增大， L9 呢是265/45/21寸，比理想 ONE 稍微的大一圈。那理想 ONE 呢车的尺寸放在这儿呢啊，但是看起来也是很大的轮子了，前后都是盘式的刹车，带电子驻车的系统。那我们看刚才说到的电的续航，老金一直没有看到详细的参数，我给大家找一找这个续航能力。纯电的话呢还是比较的重要的啊。那我们从这里边有写吧，它的续航能力是最高车速，这个看到了，哎呀，续航能力理想 ONE 是188公里，就是纯电的情况之下， L9 呢是180公里啊，这个公里数它俩还是一样的，在纯电的状态下，因为功率它的电机功率比较的大。那么综合的油耗这里边说到叫WLTC 综合油耗是100公里7.8升，这个7.8升算是可以理解的了吧，大家差不多你要开高速公路或者自己用你可以想象的了啊，7.8升并不是太省油了哈。但是你要是纯电一直充的一直跑的180公里，再加上空调啊什么用一用，100多公里可能纯电跑也没啥意思，还是混动的跑比较好啊。那这个车还有别的配置，比如说主动安全配得很足，因为它是 L3 级的一个驾驶，它的 比理想 ONE 呢多了一个叫后方交通预警啊，还有一个叫疲劳驾驶的提示，这是主动的安全，剩下和理想 ONE 是一样的。然后被动的安全呢，主副驾驶都是有安全气囊，侧气囊呢是前排后排都有，理想 ONE 没有后排的侧气囊。还有呢，膝部气囊减少了，哎，这有意思，带侧安全气帘这两个车一样，但是理想 ONE 呢有主驾驶位的膝部气囊，但是 L9 没有膝部气囊，主副驾驶都没有，就这一点不好。你想咱们说十多万的车，现在膝部气囊，比如说日系的啊，离不开的卡罗拉思域，这都是带膝部气囊的，那这种东西我们国内的车还是应该都给配足，你价位放在这儿，吊打五百万你不还配足啊，是吧，就这一点不太好。那么它在驾驶的辅助方面呢， L9 呢它是带540度的全景影像，360度也带，然后前后的驻车雷达，像这些东西肯定配得很好。但是你看啊，老金刚才还说错了，它上面带了摄像头了，对吧，但是它是 L2 级的驾驶，并没有 L3 级，所以这一点没有升级啊。发动机启停技术人就不需要了，然后悬挂它叫可变悬挂调节，软硬加高低，比理想的 ONE 高了，理想 ONE 就是软硬的调节，然后空气悬挂，后期的费用肯定贵了啊，就是修车费。但是很多人我估计买理想 ONE 也是就开了三年啊，两三年就给它卖了，所以空气悬挂之前那个悬挂什么的就来不到坏，但是这个车你现在有可能了，是吧，反正配这个的将来修啊价格不便宜。那么它的全景天窗呢现在是不可以开启的了，然后标配呢叫主动闭合式的进气格栅，铝合金的轮毂，然后电动侧踏板呢要加钱，10000块钱可以加哦，隐藏式的门把手，车内方向盘真皮材质，上下前后调节，并且都是电动的啊，这一点比理想 ONE 强，而且带记忆带加热，哎呀这个非常的好啊。那么再有呢就是里边呢人家是自带电动吸合门，电动后尾门，感应式后尾门，还有记忆啊，这些都有，所以这个就是高级的配置啊。无钥匙进入，还有车辆召唤的功能啊，这个直接过来HUD 抬头显示，所以开这个车都是里边的东西比较的好，而且也带呢220伏的一个电源插座，12伏的也都带，出去旅行啊干嘛的比较的好用。而且座椅材质呢是纳帕真皮啊，2+2就六个座的一个座椅，并且呢全是啊在主驾驶、副驾驶的第二排全是电动座椅的调节，而且呢在第二排座椅支持啊推托，刚才说错了，我说没有，人家是有推托的，这一点挺好。那么在前排有按摩、通风、加热、记忆，全都有。第二排也有加热、通风、按摩，第三排也给你带座椅的加热，就这一点就很适合东北。所以现在你去看啊，理想 ONE 在东北的街上，尤其沈阳街上，你经常能看到这个座椅的加热必不可少。但是现在呢 L9 估计以后在东北也经常能看到，为啥连第三排都能加热，这用着多舒服啊，所以还是啊还是里边开的舒服，这种车适合北方的环境啊，南方你说纯电跑就完事儿了呗。后排座椅呢是可以电动放倒的，第二排呢还带小桌板，你看全是里边的升级。那主驾驶的屏幕呢，这两个大屏刚才老金猜对了，是15.7寸的两块屏，一模一样的啊。理想 ONE 呢，之前是16.2寸中间的屏加10.1寸的小副屏，这些的啊，就没有之前的那么大啊。剩下的带什么手势操作，我觉得就没啥用了啊，都是炫技的东西。USB 的接口比较的多，因为第三排也有嘛，带一个车载电视，后排液晶屏。扬声器那是比理想 ONE 升级太多了 ，L9 呢是21个扬声器。为啥这么多呀，就刚才说到哪哪哪都是啊，前面给你整8个，然后理想 ONE 呢是12个扬声器啊，这个中间的差距太多了。 BOSE 不 BOSE 应该不是的啊。剩下的配置啊，车内带氛围灯，256色的啊，就可玩性都在车里边呢啊，车外边无所谓啊，电动车窗这些都不多说了啊，然后空调肯定是就是自动的了，后排也有出风口， 包括第三排也有出风口，这一点就非常的好，照顾到后边。辅助驾驶呢，它增加了一个叫理想 AD Max 的一个系统啊，这些咱不多说了，什么车机啊这些咱也不用去纠结它了啊，肯定给你配的比较的新的。摄像头的数量理想 L9 达到11个，还有叫超声波的雷达有12个，毫米波雷达一个，激光雷达一个，这都是在上边的，咱们说上边的那个小的摄像头的盒比较的多，就未来肯定是升级 L3 级的辅助驾驶的，要不然它配这些这么高的干嘛，是吧？所以能看出来这个车型呢，都在它在舒适性，内饰的舒适性，然后科技性在这方面做的升级。但是啊，价格实在是太贵了，这个价格要是降下来啊，那个性价比就强了。那这种的话呢，我们现在老百姓是买不起，但是车企呢应该能保证它的利润，就是首先你得先活下来，你不活下来你将来你也没办法再去发布别的车了。所以这一点它的做法没什么说的，我们要是真想喜欢这种车可能去看二手，但是呢二手比如说五年以后啊，或者是七年以后啊，或者这个车六年以后啊，它的持有成本修车成本都是会增加的，所以没钱还是玩不起这个车，就看一看就完事儿了。行，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收看。